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算是 Open Book 阅读志的好朋友连于涵来节目里面。于涵你好。
你好，
说你是好朋友应该这是事实啊，因为你从2017年3月你就是 Open Book 的每月伴读，同时在2018年也是好书奖的代言人，那到2021年声音跨界沙龙100个声音内容的 Q&A 也邀请了你来谈这有声书，所以表示你跟 Open Book 真的是蛮有缘分的，
蛮常来拜访的啊，从他们旧家到新居我都来过。
哦，真的啊，两个地方你都来过？
都去过，都去过。
哦，所以今天是第一次来大稻埕这边。
没有，我之前也来过，
也来过，
爬过这个四层楼梯了。
Okay. 在节目进行正式访谈之前，我们现在来个快问快答。
好，
会有两个东西会让于涵来看，然后你要很快的第一时间就给我们答案哦。第一个问题是红茶 or 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茶。
为什么？
因为东方美人茶是一个很特殊，就是台湾的风土人文之下才有的，而且你要有东方美人茶的香气，你要祈祷你的小绿叶蝉会来咬你的叶子，所以其实制茶人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拜拜，因为大自然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不是你要它就有的，所以你知道就是顺其自然，然后有这个自然的香气，它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调味料，但它有自然的蜜香味跟甜味，所以东方美人茶它虽然是经过虫咬过受伤的茶，但它有自己的滋味，很推荐大家来台湾一定要喝东方美人茶。
不是，我们已经在台湾了
没有，我是说如果之后大家你知道就是开始可以到处旅游的，就是你要来品尝一下这个滋味，就是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滋味，有虫的帮忙，有土地的帮忙，这样子。
好，那第二题呢是东京 or 京都？
京都，因为我京都还没去过。
哦，因为没去过所以这个想要去。
想去啊，想去看看。
可东京那么大，去十遍也去不完啊。
东京因为就是每一次去日本都会去东京，然后我想说京都我竟然没有造访过。
好，希望你这个愿望能够很快达成。
对，我希望我们可以快点开始旅行。
好，第三题是霍尔沃白龙。
白龙
要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哦。霍尔当然就是霍尔移动城堡，那白龙就是神隐少女。然后你刚刚答案是说白龙吗？
白龙。
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常被说长得像白龙很常忘记自己是谁，很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太常在演戏了
对，这可能是演员的一种困扰，不知道今天起来我到底是谁。
对，今天到底是演谁啊我有时候忘记自己叫这个名字
好，那么下一题呢叫做咖喱味的大便 or 大便味的咖喱，这什么题目啊？
我可能还是大便味的咖喱吧，它至少还是一个可以吃的食物。
欸，说的也是，欸，分清楚什么是形容词什么是名词，
就你就把鼻子一捏就把它吃下去啊，你就当自己今天生病了，味觉失调，但它至少还是个食物。
不过过了一天之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循
环
啦，循环，没有，就大家不要这么介意。
好，那下一题是付出 or 被照顾？
我要被照顾。
付出不是也是一种福气吗？
没关系，我很废我最喜欢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得到一些照顾就好了。
听起来也不错。好，我们来下一题，冰口龙介或岩井俊二？
很难选耶，但冰口龙介好了。
为什么他放前面？
因为他射手座，我也射手座，我们射手座就是没有逻辑，就是喜欢包庇射手座，我都觉得射手座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星座。谢谢各位射手座的听众们
好，那么下一题是语音语我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
可是有人说你很像语音语的女主角。欸，
对啦，但是因为鱿鱼游戏，欸，鱿鱼游戏超好玩耶，欸，就是 我自己觉得看了觉得很刺激。那语音语当然就是你知道很温馨这样，可是鱿鱼游戏比较是少见的类型片，然后我觉得居家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配类型片会看得很起劲，吃得很起劲。
可是你给人家感觉好像比较是温馨路线的，难道是一种假象？
对啊，我一直想要拍武侠动作片
听到了那个武侠动作片，
对，给我一片竹林谢谢
好，那么最后一题呢是跟村上春树拍平面杂志对谈，沃尔跟树木希林一起拍广告？
我还是选村上春树。欸，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难见到啊，他比较低调， 然后他也不太参加什么各种公开活动。
不过现在树木西林你基本上见不到了。
我们可以通灵啊，我真的觉得可以，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管道，就是跟各种次元沟通，而且我们的次元已经越来越开阔了。
但你能够跟别的次元沟通，摄影的器材不一定能够过得去啊。
不是会有一些侦测器就感觉到一些灵体的那种吗？不是有一些节目都会实验啊，感觉到了什么什么的，一些数据会跳。而且
对，我觉得其实还算是一个，因为他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拍片的难度会比较低嘛。
对、没有，可是因为他个性，所以他可能就算他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也不一定会愿意出来，而且他其实也不太露面。
好，那我们的快问快答到这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进入到比较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部分。但是先想问，因为我们之前陈珊妮也来节目里面，我们其实有点吓到，因为就问他说、关于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演艺这个行业读书的这样，他马上第一句就说演艺界没有人在读书的了。
哇，我真喜欢他的犀利。
对，可是显然你应该是他的这句话的反证嘛。
可是因为我本来不是这个界的、
欸、对啊，你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界？
我本来就是阅读界的、
阅读界、okay、
就是喜欢阅读的小朋友，本来就是喜欢逛图书馆的人。
所以你真实的身份或自我认同是比较是在阅读界的，那刚好也是就是会演一些戏啊这样。
最早接触的应该是阅读，不是戏剧、因为小时候至少家人会是给你念床边故事吧，我会把你丢去说我们现在来看连续剧，所以我觉得我的启蒙其实是书籍、
不过这个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他走一走就离开阅读这条路了、大部分人，我想大部分人他的开始一定不是从戏剧开始，一定是从阅读开始，
就是大部分都是从绘本嘛，或是爸爸妈妈讲故事啊，那这个视听也是一个阅读，或是你会什么录音带床边故事，不是以前会有非常多那种哄小孩睡觉的，那你就听一听就睡着。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很多人的阅读的启蒙是伴读，陪伴你阅读，所以你要自发性的把这个变成自己的兴趣，它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培养。我觉得像以前小时候我还有听什么台北爱乐电台，它会有一个秋姐姐说故事，每到几点就会开始说。我那天发现我近几年秋姐姐还在耶，就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近几年都还听得到她声音，她声音都没有变。然后她一说故事，我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我现在要来听故事，因为都在我爸的车上，就是要回家的时候，然后就秋姐姐说故事来了。那这都是一种耳朵上的阅读跟视觉上的阅读，我觉得是要慢慢进阶的。从你不识字的时候，爸妈或是广播给你听一些故事，那你对故事开始产生想象力，然后连接各种事物的能力以后，当你开始识字，然后学校教完以后，你对其他事情还有兴趣，就自己去翻书。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做三腔阅读室的原因吗？因为他也
可能半
读啊，对，变成半读啊，就别人听着你的这个分享来变成他生活一部分，然后过了20年就有人说啊，我小时候听那个连环姐姐，
我想三腔阅览室，我长大以后变成喜欢读书，功成身退好不好？但我目前的目标是做一年做个52本，想说
干嘛不要继续吗？
没有，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要继续啊，我不太确定大家对这个东西到底是
那你有得到什么回应呢？
目前的回应就是会有蛮多人说有好像重拾了小时候阅读的那个开心的感觉，那我觉得有一点点人这样子，那就可能到52集的时候我说请问大家还想继续听吗？我怕我这边吵到大家，因为毕竟 Podcast 的节目就是各式各样，然后也有几千个 Podcast 频道，那所以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的人，我们就继续做嘛。对啊，
那可是如果我们先以52来做个点来看的话，其实一周一本
就是一年啦。
对，可是我说一周一本这个负担不会很大吗？
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人类零碎的时间很多，但我们现在的习惯是零碎的时间就拿来比较是用手机处理事情，不管是你要回信啊，或是你要跟人家然后开会，所有东西都在一个手机里。可是以前其实在我成长的年代，手机还没有这么流行的时候，或是没有这么进化成这样的时候，以前我记得我还算是可以看到有人拿着书随时在翻的，那我觉得我只是把这个习惯延续过来，所以一个礼拜一本其实不算太多，而且你累积 阅读是你从小到大的嘛，那我的选书其实是把我可能有些是读过的，有些是还没有读过的，有些是新书，我会交错，因为我觉得要公平。很多书如果它现在不是被放在新书平台上，它可能就归到某一个类型，或是旧书区，或是你可能要到网络书店、二手书店才找得到它。但它其实很棒，它值得再次被看见。那我觉得啊，阅读平台就是我选一本我喜欢的书跟你分享，它并没有时效性，也没有说因为我们这本书刚上我们需要它冲排行榜，不需要，它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然后我觉得一本好作品它放多久它都是好作品，只要它再次被人翻阅被人记起来，那都是好作品。所以我会有新书啊、旧书啊，或是我正在随意在二手书店发到的书啊，就是就觉得阅读其实你的选择也超多，但你要花时间去寻宝。那如果大家没有时间，我先从我的记忆
雷达侦测的范围里面，
对，我的记忆觉得说哪一本书好像很不错，那我去找来，然后挑一个篇章给大家听听看。听完以后觉得，这作者好有趣哦，他的观点好有趣哦，那我想要看他所有的就是内容，那你可能也会去找这本书。
不过那就是在听众的那一段，因为你不知道在那段发生
什么事情。我就是丢一个瓶中信嘛，
是
谁捡到谁阅读，谁有回应，或谁在心中种下一个什么感觉，那个瓶中信就送出去了。所以就觉得送了52个瓶中信，总会有人开始觉得阅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重拾书本嘛。然后毕竟出版产业每一年都会说就是其实不好经营啊，或是有一些丧气的话，可是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讲一下现状跟读书风气的确没有越来越好，但是能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嘛，反正做这件事情、
就是、继续读，
我就继续读，因为我也不会不读啊。然后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什么负担，就是我就自言自语，就很像现在那个手机不是可以这样录音信息给别人、然后只能一分钟、我们 Podcast 可以录超长
一小时也可以，
对啊，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不会有人说、不好意思一分钟到了你要再重新录，你就当录语音信息给一个远方的听众朋友，然后告诉他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然后这里面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就像自言自语的，
所以听起来蛮随性的这样。可是在这个选择里面、你一定回首一看，这一年来的足迹，可能比如说在类别上啊，或者在地域上面会有一些特别的 pattern， 一些样态。那个样态是什么样？
我其实发现我的确是蛮常会读一些日本的，然后我以前在图书馆工作，我也都是对日本区最熟，可能走到日本的文学区啊或是什么什么，他们其实图书馆是有一个分类的嘛，那每个图书馆会有一些就是什么英文的开头，那像我们学校是艺术大学，所以它会有不同楼层有不同的类别，那像文学可能就在某一楼，那像艺术书籍可能就在某一区，所以你会看着英文字母你就知道这一层的书，然后这个所书号大概是几号，就大概是都是什么。然后因为我要帮忙上架，所以我都会对每一区大概只要有人借阅，我每一区都有机会去游览，即使是我自己不常借阅的类型，因为我在上架的过程中也会看到其他书，
至少这个书背跟封面都有看到长成
样子。对，就是看到说原来例如说服装史的那个书的编号大概是什么，然后美术史的编号，然后像文学类的华文文学，然后日本文学俄国都有。
但在这里面你还是对日本比较，
就还是会驻足在那一区，就看一下那一区有什么，就是会比较多是我借阅的区域。
你可以谈一下有哪些日本的作家是让你特别喜爱的吗？
村上春树啊，我觉得我们成长的年代村上春树很重要，然后吉本巴娜娜也是吧，我觉得成长过程就这两个，因为他们的产量也蛮大的，然后有一些书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很热门的，或是一些比较冷门的，大部分都会你知道有缘分你就会拿起来读。有时候你喜欢一个作家，你不一定会像收藏家一样就是突然全部都读过，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慢慢去阅读它，然后慢慢找到很适合阅读他某一本作品的时间点，或是很适合重读他那本书的时间点。
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两位作家，他其实归类来讲都算是当代的日本的文学，但是其实在日本的这个版图里面你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起点，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扩展到其他比如说当代其他的类型的小说，比如说推理啊或什么，或者往前要回到更早的什么夏目漱石或更早的
原始物语、夏目漱石也有
啊
夏目漱石也会就是早一点的夏目漱石的一些作品也会，因为他也在那一区，然后这样公部美幸这类的也会， 但是可能我自己以借还书来说，大概看到的通常是男生会比较借公部美信吧，然后像一些什么三岛由纪夫 这类的，其实我们也会去看，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选修课，有一个其实是在讲日本文学的，这些书老师都有带我们读，但是例如说像村上春树这些就是自己喜欢，当然因为老师的带领之下读的这些书我觉得也很棒，但那时候的老师比较常带我们读俄国吧，杜斯托耶夫斯基、
读俄国，因为我才想到前一阵才跟一个算出版界的前辈了，他其实提到他的观察，他觉得比较年轻的这一辈读者，那也就可能是余涵这一辈读者，他觉得比较在上一辈的读者有一个差异，是比较上一辈的读者1980年代你知道他经过了台湾那时候很流行什么诺贝尔全集，所以那有经过一个世界文学的洗礼，但是在不同世代可能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就没有那样的一种氛围或环境，以至于说在他们阅读这个有时候不见得会去碰到更广泛的这种文学的光谱，你同意吗？
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超级超级好的朋友刚好都喜欢看书，我觉得可能就是某一种频率，我们本来也不知道彼此到底是在看什么东西，只是知道有时候就大家都很喜欢去图书馆借书，你也知道学校图书馆也不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就是
那不是蛮好的事吗？
对，所以就是一个蛮安静的地方，那大概谁会来借书久了大家都看过
都知道，
可是大家都在自己的
角落，
对，自己的角落去找一些自己的书，那我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属于会看诺贝尔得奖系列的那种，他大概就连到毕业他也都还在收集，他就会把历年来诺贝尔的都看看，但他也没有干嘛，他就只是觉得说他想知道、
就是、
他想看，但是新书他也会看啦，所以他有时候也会推荐我啊。那我的话，我就是比较是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什么觉得有趣，我就拿起来看。有听过的，但没看过的，也就拿起来看。我会看诺贝尔系列的那个朋友，他也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嘛。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老电影，然后
老灵魂就
对，很有老灵魂，所以我跟他相处呢，其实很像是某一种时空交错，他可以跟我讲。可能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的电影
，然后可以跟我讲当时那些人的事情。
哇，蛮特别的。
他很特别，有他这么特别的朋友，所以我的视野也有打开。
是啊，我觉得有这样朋友蛮好的，他等于说把他吸收这些东西，他就可以转移到你这个身上。因为我正要问，就是说像这样阅读，它是一个无所谓的阅读，就没有为什么目的。但是这个阅读可能对于你现在的身份或工作，你是从事演员，你可能。今天早上起来接下来面对角色跟你一个月前或一个月后你角色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东西都需要有很多准备，所以我不知道像阅读对你这个部分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有啊，不管是阅读书籍或是我说的那些老电影，这些都是阅读嘛。我觉得阅读有很多种，有时候像很多老的影视作品他们是从剧场的文本改的，或是他们本来是剧场的作品然后改编成影视作品，所以我们以前我跟那个有老派兴趣的朋友，我们就是会相约在图书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去翻阅这些经典的老片，可能我们会坐在各自不同的那个电脑前面，就是借阅看完以后告诉对方说这部值不值得看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时期其实看了非常多经典的书籍，经典的老电影。
所以你有一个时期等于是有算是这种比较大量的吸收就大量的吸收，
对对，然后他就是我的伴读啊，因为我就问他说那这个演员的作品什么，他说哦他之前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可以讲他得过的奖啊，或是他以前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报纸上的一些八卦他就可以跟我讲。
我觉得你超幸福超幸运的，因为我觉得有
这
样的
朋友，
对，这样的朋友，因为你就会从这样的谈话里面，第一个那个谈话变很有趣，因为你可能本来对一个东西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有趣的，但他一说觉得哇这东西我不知道哎，怎么这么好玩。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跟他的类型不一样，像我比较喜欢看一些那种神经疯狂喜剧或是布纽尔这种，然后
布纽尔
我很喜欢然后像我朋友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租那个，就是不是一个个人电脑萤幕，是两个人可以同时看的大萤幕，就看图书馆的空位，然后我们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他看不懂，然后我就说看不懂吗，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刚好是能理解的。
哇，那你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算是互补，就有时候他看不懂的或是他没有偏好的，然后如果我们两个刚好一起看我就会跟他解释，例如说有一些这种很经典的，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我根本就没看，我们就还没有出生，但他就可以跟我解释那个时候的历史跟背景， 然后尤其是我们演的有一些剧场的经典文本，它可能例如说你说玻璃动物园，它是在讲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事情。如果说你要有一些影像素材参考，除了我们剧本文本，我们图书馆会有翻译本，也会有英文原文的本。如果你很用功，你可以去看英文的，就是知道那个翻译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节奏。那你也可以去找影像，你可以找那个时期的电影。所以像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这种会在图书馆里相约，然后这样默默的去找各自的领域。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陪伴的人，所以就阅读大量的东西，看大量的东西，因为有人可以讨论。
是，
所以我觉得阅读有一个陪伴的人是很好的，就是你有一个人可以一直讨论啊。那当然我毕业以后的确没有遇到这样类型的人，他这样类型的人的确一直以来都是少数。
我觉得雨涵你要办一个读书会来招一招，就是是不是大家可以集合一起来，然后彼此来交换一些阅读上面的兴趣。
我觉得阅读伴读是缘分，对啊，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默契跟节奏其实是很难完全同步的，那阅读又是蛮个人的事情，所以后来才觉得哎，你用 Podcast 的方式，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限形体，它就是靠现代科技陪伴你读一本书。那你自己可能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对这个作者有兴趣，你再延伸去阅读他其他作品，那你就展开你的新世界了。可是如果我们有缘因为某一本书而结缘，而有开始有更多互动，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又觉得其实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勉强最持久，强摘的果子不甜。你逼人家按着头去念书，他绝对会讨厌念书，然后你跟他说阅读多有趣，但是你一直碎念，他就会觉得你像他妈，
我没感觉反而得到反效果。
就是不要烦我，我知道你对我的那个，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啦，就是自在就好。
讲到自在，就是像如果说你今天要面对一个角色的塑造，那你会怎么样去利用阅读把这个角色的深度把它 build up 起来？或者有这样的例子吗？在你过去所参与演出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其实阅读它是一个很好建构世界的方式，因为有时候你眼前可取的素材或是时间如果不足的话，透过阅读其实是可以很快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那如果我所有的东西一定都要打造成跟剧本中一样，那如果我演时代剧怎么办？你如果对这段历史不懂，你就找这段时间的历史来阅读，找这段时间的照片来看，如果找得到的话，找这段时间的纪录片来看，如果有找得到的话。那如果都找不到，至少文字一定有。通常啦，我觉得文字是蛮好记录的东西。那那些细节，例如说某个年代的人生活的细节，他的方式，你有时候甚至看不懂那个字他在讲什么，那你就去查，从一个字再延伸再去查，然后从一个词再去延伸再去查，把你所有搞不懂的名词什么你都去查，就都是一个新的篇章。所以这真的很大，阅读的世界超大，它就是一个大海，一座大山，每一处的风景都不同，远看它都是一座山，但你走的每一步它都是不同的。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阅读算是我从小到大培养的兴趣里面最持久，然后一路最有惊喜的。因为这样，所以我在对某个角色的人生经历如果很陌生，我都会觉得我去透过某一本书里面的角色，或是某一个书里面的他的自传什么的，我觉得有找到相同的点，我就比较能去同理我比较不理解的角色。
那如果说我们举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像比如一把青啊，或者是茶金，你怎么来面对这个角色？你去读哪些东西增加你对于这个角色的同理或者时代脉络的了解等等？
一把青的时候因为准备时间就很少，就两个礼拜吧，我就进组了，就基本上包含定妆。我觉得两个礼拜你就稍微时间分配一下，你就觉得说哦，剧本这么厚，首先就是先把剧本读完。
对，如果剧本都读不完，更不要说读其他的。
对对对对对，剧本先读完，因为那个剧本的厚度大概就是《罪与罚》的厚度，就是差不多嘛，三十集。哎，那时候我只拿到一半，所以我那时候只拿到
罪，没有拿到罚。
对，我真的拿到15集，因为后面好像还没写完，所以我拿到一半。我光是过年那段期间，就是我今年过年就先不跟大家往来
了，
我今年过年就先看剧本。所以我都在我外婆家的二楼一直在看剧本，就是 既然时间有限，你就先把剧本读了，读了以后开始把剧本里面所有提到年代相关的东西都找出来，看网络上有没有素材，例如说它里面提到的歌曲，我就去找一下那个老歌
来听一听，
来听听听、嗯、听一下，知道那个氛围。然后提到那些飞行员的一些东西，我就上网去找什么纪录片。对，就是等于是只能两个礼拜嘛，你要用两个礼拜做一个研究的话也是很浓缩嘛，不管你是做什么前置工作，就反正就两个礼拜开拍。
不过岔开一下，所以在现在当演员其实比以前要幸福很多嘛，因为现在要找很多资料，你上网其实它可以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协助。
要不然我就是要，如果真的没有网络，我真的会疯狂的跑图书馆啊。对啊，那你两个礼拜的话，你就是借由剧本与网络赶快搜寻资料。
所以在这两个礼拜之后，你觉得你已经进入状况，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我觉得这两个礼拜是不够的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还好我前期的人生有一直在阅读，要不然我觉得我不可能、啊、
临时没办法抱佛脚，佛也不会理你。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以前就已经看过白老师的作品，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可能
有个熟悉度，
有一个至少知道我不是完全未知。 我看过白老师的作品嘛，然后白老师的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前也有，所以那个我都看过，所以我觉得还好，我刚好有稍微有阅读的经验。
因为参与一个戏剧，它也牵涉到其他角色或其他的环节。那比如说面对同一个作品、嗯、我想你也会碰到跟你参与这个 project 的其他人，对于比如说那个时代作品的深浅各有不同，所以在这个部分会构成沟通上面的好处或坏处吗？因为假设我跟你一起演这一把琴，我根本没读过这个，或读了这剧本，但我对白老师的作品什么台北人啊什么这很陌生、嗯，这样会让你增加你工作上面的？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跟准备角色的方式不同，我觉得都很好。就是反正
你不会认为说你这样不对啊，因为这个
不符合白
老师的。
反正有导演嘛，有导演啊、嗯、我觉得有导演在旁边观看、嗯、那每个人进入角色的方式
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是对每个人习惯的方式嘛。那只要他找到他自己角色的模样，他很舒服，我觉得丢街上就会舒服。在真实人生中，你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你再爱他你都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所以你又怎么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表演跟别人的角色创造？
但你能做的是 appreciate， 就欣赏。所以会有一种演员说，我根本不用知道这些周边脉络，我就是读，
但他本能直接进入，我觉得这也超强的、啊、
就是从剧本完全可以让我 build up 这整个世界。也有这样的演员吗？
有那种动物性的演员，他可能非常直觉性很强，他一个直觉对了他就立刻抓到角色，我觉得这也很棒啊。就是每一个演员的特
都
不一样，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当你跟另外一个未知的角色见面，跟他背后的创造这个角色的演员见面，就是一个新的火花。就像你投胎到这个世界上，你知道这世界上会有各式各样的遭遇，可是不一定是你经历过的，你也听过，你有看过，可是你不一定人生真的会经历这些事情。但你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同理这个人，慢慢理解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跟演戏很像，不可能去控制所有事情，你先把自己照顾好，好好的听对方说话，这就是演戏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当下的事情。你好好听对方的角色的声音跟他的样子，慢慢把它记起来。
导演也可以这样吗？因为导演感觉是要 control everything， 你知道一切都要在他的，不能说控制，是掌控之下。
导演的某一些就是他要拉得更远嘛，要看到后面后制剪接声音灯光这些东西，所以他也不是只看表演，要看整体。所以导演就是要会更多。那像我们这种只能顾得好自己的人就当演员就好了。
这样对于那个阅读这么感兴趣，说不定有一天你的 scope 也会拉到，就是 你可以变成一个导演的身份来参与一个戏，你会这样想吗？
嗯，如果我有想要控制别人的话当导演可以控制别人好爽那个再过去一点好情绪收一点哦，超爽的发号施令。没有啦，我就觉得我太懒惰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种全方位的思前想后，然后顾及每一个人，还要有你知道导演的美学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当导演非常的难，
我光听你讲讲就觉得很困难
很难。对，而且要跟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嘛，幕前幕后的人，大家来自各方，然后很协调的一起完成这个剧组里面该有的氛围什么的。然后前期后期 跟拍摄期你都要参与，所以导演的体力要非常好。
我看什么都要很好，记忆力也要很好，体力也要很好，他的心智的状态也要很好。
对啊，导演真是一个坚强的职业呢。
是，那如果回到茶经上面，那你怎么透过阅读来准备这个戏？
我觉得茶经呢也是准备时间也没有很长，但是它首先就是语言的问题嘛，毕竟我觉得可以讲流利客语在现在也很少看到，所以先从语言开始着手，但是剧本也是首读，然后也会看一些就是那个年代的富家的人生活的样貌，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以前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苦的，你的回忆都是啊很奋苦的打拼、
那
個、尤其是客家人很像都很苦，可是其实大户人家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有去找了一下那个台南安贤园的那个就是做菜的那个书，他虽然在讲料理，可是他有讲那个大户人家的一些日常生活，
生活、
可能就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点准备所有的东西，包括语言钢琴什么什么的，所以一样分配时间一个月多一点点，那你、就是、
其实很短耶、欸、
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前置
时间，那就平常就要有底就对了，
也没有底，没有底的话你就拿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是每个人都有的，你不会钢琴你真的不会弹，你真的看不懂五线谱没关系，请老师教完你以后用自己的方式想办法把它练会，因为反正上场的时候你就是要会弹，所以那一个半月也要包含钢琴什么的，语言四五种不会讲没办法，你就是听听听听听、就
是、可是我觉得客家话不是那么容易上手的吧。
对啊，所以我上完第一堂课以后就很想退组、啊、就觉得我做不到啊，可是你就是会被自己打败以后又告诉自己说好啦不可以这样，就是人家都相信你可以做到了，你也不要说觉得自己做不到，我们试试看嘛，反正最多就 ADR 就是真的讲不好我们后制配音的时候再慢慢修，你就先冲试试看嘛，毕竟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又不是只有你不会客语，所有的人都不会，就一点点人会啦，但是基本上在讲海陆腔的人本来就很少，所以就试试看這樣。
所以你现在还有在继续精进你的客语吗？
没有耶、欸、但是就是稍微听得懂一点点，没有人讲我就说嘛，没有对象的话不一定会持续，那每一次演员会因为角色接触很多新东西，可是不见得他每一个东西都一定会融入到你日常，因为如果用不到真的就会落下，
就会放下，
可是他角色有了记忆、还是会有一点点，对我来说可能茶经拍完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角色的人生，可是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日常，可能就会开始变得很喜欢泡茶、
对啊、
之前茶就不在我生活里，之前比较
是，所以东方美人的对他的喜爱跟了解也是在拍完茶，
拍完之后，对，因为在拍摄的当下其实你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去慢慢品茶，那个茶是做生意用的，就是做生意间的喝一个你知道日常的口粮茶，然后但现在基本上品茶就比较细致嘛，
它真的就变你生
活的一部分，闻香啊慢慢喝啊配一点茶点啊，当然因为戏接触了这么多茶叶的产业以后也会想要在现在去了解现在茶产业跟茶的品牌，有机会的话也都会想多听听大家是怎么样，就等于一路从那个历史到现在你大概知道从角色知道怎么发展成现在这样子的，那听那些老茶人讲这些事情其实都很有趣，
是我觉得这也是当演员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在不同的角色就进入不同的世界，过不一样的人生、接触到不一样的领域、那有一些领域会在你往后人生里面留下或多或少的一些痕迹，不过我想聊聊就是约翰你也写诗，所以写诗这件事情是变成你工作的一部分吗？我
意思
说在可能在你拍戏的时候你需要等待、或者什么状况让你有一些感觉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写是应该是出版社邀请才有比较有逻辑的写，就是以前可能只是喜欢看吧，然后写诗这种东西比较是自己写一些短短的东西但没有想过要发表，
可写在哪里呢？
写在随便的本子上、
就随便一张纸啊餐巾纸啊什么
小小的笔记本，就是我会有一些小小笔记本在身上，以前可能就会乱写，从小的时候就会写，可是并没有要发表，它就是你自己写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不是想要发表去写的东西反而更自然，因为有时候你觉得、
就
是、
没有目的嘛，
对，就想别人会不会喜欢呢，其实这个 在你写的当下不见得应该是要放在脑子里面。
然后是因为有出版社的邀约，他们可能看我脸书上有没有太爱写一些各种心得感想，就开始邀请以后才开始想说，哦，那如果是要写给我之外的人看的，还是要经过一点点修饰吧，不要说你真的就是写一个鬼画符只有你自己看得懂，那这样子也没有出版的必要。
但结果这个书还在版，就是女演员这一本。
嗯，对啊，就觉得哎，蛮神奇的。
原先没有想到会再版吗？
没有，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冷门的类型吧，诗集耶就是它应该不算是阅读里面热门的类型，可能后来有几年有开始比较多人开始阅读诗集，有一阵子，因为很短，如果你没有阅读习惯的话，读一下诗集其实很快。
对，不过在这本诗集，就是我觉得如果看到读者就是在它的厚度啊，它的手感啊，它的装帧，然后它的翻页的这个感觉，其实都蛮舒服的。这个是
有进化过。
对，这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因为一本书要变成这样结果不是很容易耶。
我就是有很喜欢实体书嘛，然后也很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可能是一直一直都就是每一本书我都会进化一点。例如说第一本书就是先决定大小，因为我很喜欢看的很多日本翻译书籍的大小大概都是这样，所以我就说我大概想要这个大小，它可以放进包包里，然后如果你的包包不大，它是随身可以携带的，然后也希望它不要那么容易被凹折，所以那时候刚好有一个精装的选择。可是后来发现精装不好翻，所以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后会希望大家可以好翻，不要一直用压的，这样可能大家阅读也不太好，就是在慢慢的，
所以就用线装而不是用这个胶装。
对，然后或是可能像有时候封面很容易脏掉啊或是什么的，或是褪色啊，所以也都会讨论一下这个质感有没有办法有纸的触感，但是不要那么容易脏掉或是什么的，然后每一次都会讨论可以怎么样再进化，就是因为这是等于说出了三本书以后第四本光影版改版，又有机会再出实体书，所以每次我都会把我作为阅读者的使用心得告诉就是设计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样，或是我拿到了某一本书，我说它超好翻的，你知道它怎么装帧的吗？我就拿给设计看，我就说我想要这种翻法，就是可能打开的时候它不会一直弹回去，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再给我一些专业知识，例如说纸的切面，就是你纸的纹路
还是
对它就会造成会不会再这样 Q 回去什么，那我就哇这是一个专业又知道一件事，所以当然我不是他们那么专业，可是我会有感受，我是读者的感受。
说不定你以后会演到跟出版相关的戏耶，到时候你又已经可以
这样。对，女王超好看的耶对啊，就觉得很好玩。每一本我只要在市面上拿到什么书我觉得值得参考，我就会说好 我下次要跟我的出版社说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细节，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感觉。而且一开始我可能比较先是以颜色出发，就是书全部放在那边，什么颜色是我最容易被吸引的，我就先把那个颜色定出来，然后从翻盆痛色票到后来是用形容词。
那这样出版社有没有觉得哇好像像你这样的作者不
是
合、
可是我们设计都超快的，像第一本书就过一次稿，就是我二选一封面，第二本书过三次稿，就是把山枪的形状修得像山枪，因为山枪有时候被误认为狗啊羊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只修了山枪的线条形状，所以修了三次，最后定稿山枪是那个我觉得比较大家会知道那个是山枪的样子，
不会误认就
对
了。
然后第三次我跟那个设计师合作就一次啊，一次就是我讲好我的大概想要的方向，他设计完我就一次过，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是三次。
表示你们的沟通的品质其实很到位很快，
就是我用我胡言乱语的方式表达我想要的，
不只要有效就好我觉得这种就是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就像你在演戏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个东西只要能够有效能够 work，
有彼此有不同的火花就好了，就他有他的专业，然后我有我的感受，那我们可以结合嘛，就 OK。 然后这是新的我很想合作的一个设计师，因为前三本都是同一个设计师嘛，然后想说改版那是不是就是换一个创作者，就让他整个是全新的，而不是说只换一个封面，我是要整个质地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又找了另外一个我之前翻到他们设计的书籍我都蛮喜欢的，但因为是重新的沟通，但这个也是三次定稿， 第三次我就说，哦，就这个了，就是也不用过。
其实一般再版真的就是做一些小幅的修改，你这次连设计者换，其实它已经不算再版，而且也加了新的作品进去。
对，有加，其实这个新的作品就是可能当初一开始的编辑没有选到的，对，
但是你想放进去。
然后但是因为后来我也是刚好编辑也离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编辑，我就把我觉得当初有点遗珠之憾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放进去的，然后我就问新的编辑这个有没有办法重新编排进去，就是我的改版。我还是觉得就像演员的有一些暗场吧，就是可能场上我们这一出戏这一集就是50分钟，可是我们其实可能这中间还有别的，
但可能后来被卡掉这样，
对，或是有一些没有被看到就被剪掉的。那或是我们演员在上场之前，例如说我走进这个房间之前，如果我是带着一个怒气的，那我刚从哪里来，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我不会是只是因为舞台指示上写了一个他怒气冲冲的走进来，我就直接只照字面上的意思演，我前面那个怒气冲冲我就会知道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所以我才怒气冲冲的登场。所以这些暗场就是它其实是经过很多事情消化的。那我觉得文字也是，你要精炼成这么短的文字之前它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它才会精炼成这样。
它取中间一段，在它前面跟它后面都还有。
对啊，可能就是会这样，就是你的这个感受它是慢慢的筛掉外面的一大堆文字以后再浓缩成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诗也是某一种暗场，演员也是带着各种暗场在扮演大家看到的角色。我们出场前我们都有非常多准备跟非常多情绪，但我们一上场我们就是演那个片段，那你从这个片段或是你从这个诗句的片段自己去延伸自己的故事，或是你自己去想象这个角色背后经历了什么，跟你从这一个短短的诗句里自己去想象你人生里面有什么东西跟这个东西好像很相似，这个都是我觉得反正取这个书名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相结合。可是有时候有点难讲，就是刚好做演员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是可以
的。确，我觉得看你的诗就是短短，但是觉得他在前面或后面他背后有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看到这一段，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嘛。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变成也是创作者，
是
阅读者本来就是创作者，你阅读了这本书你的感想就是你的创作，你的思想是没有任何人偷得走的，这就是我觉得阅读的乐趣。我在读这本书跟其他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一定不一样，那你的思想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的，所以我觉得阅读
除非你不去想，
对，阅读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很喜欢这件事情。
节目最后既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请于涵能够从你这本女演员上面找一首诗来朗读来跟我们分享。
叫 Open Book 当初就是说哎，你就是到处翻然后翻到哪个就停下来我们就可以念，
然后靠那页码可以再去买那个彩券。
好好，那我们就是随手翻到了135页，那我来朗读这一首出现在135页的恶意。我以为爱很受欢迎，却在某些时候看见恨早就有消瘦一空，就这样非常短。
好像日本的那个排
序，对对对。
对，就觉得哎，还有吗，应该还有吧，没有了。
但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短短的，
是
就是像日本有一些什么那种短短的写在签上面的那种啊，我觉得短或长都
是不是重点，
对，就是重点是我在那个瞬间截取到他前面后面然后他登场的这一瞬间，
对，有没有打到最重要。
对，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就是某一种时刻我的感受吧，就是可能对某些角色的某一种理解，突然觉得啊原来是这样是写一写这样。
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们邀访了连于涵，很感谢他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里面有些是我预期中的好像的安排，但是有更多的意外的惊喜，非常谢谢于涵。
谢谢大家继续收听 Open Book 哦。